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4月12号星期天中国时间晚10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峰会期间会晤委内瑞拉等国家总统。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预计星期天正式宣布他计划在2016年选举中竞选总统。华盛顿国会大厦前一名男子开枪自杀以后被短暂关闭一段时间。美国贸易官员呼吁加快 TPP 步伐应对中国的挑战。节目当中还有有关中国国信办威胁关闭新浪新闻所引发的反弹，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给您报告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峰会期间，除了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历史性会谈之外，还会见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马杜罗在会晤后称奥巴马的会面坦诚和严肃，并表示目前存在探讨建立有尊严关系途径的可能性。委内瑞拉总统助理在个人推特上表示，双方面会有许多事实尊重和诚挚，不过奥巴马政府官员称会面只进行了几分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女发言人米汉说，奥巴马总统在同马杜罗的会面中强调，美国对威胁委内瑞拉不感兴趣，但愿意支持委内瑞拉和美洲地区的民主稳定与繁荣。马杜罗经常批评他所称的美国干预委内瑞拉的内政，甚至指责美国试图推翻他的政府。他要求美国取消最近对7位委内瑞拉高级官员的制裁。美国指责这些官员在去年反政府抗议中涉及侵犯人权。奥巴马总统还与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领导人举行了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洲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就与伊朗和其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党派争执太过分，应当停止。奥巴马说，当他听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向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暗示，国务卿克里在解释一项政治协议内容时，比伊朗最高领导人更不被信任，这表明了党派政治超越了所有界限的程度。奥巴马表示，他仍然绝对确信与伊朗的框架协议是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最佳途径。他补充说，如果最后谈判无法达成足够强硬的协议，美国可以不签署协议。麦凯恩参议员上星期表示，伊朗最高领导人的相关评论表明，伊朗和奥巴马政府的说辞不一致。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预计星期天正式宣布他计划在2016年选举中竞选总统。了解克林顿计划的人士对媒体说，克林顿计划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宣布竞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消息人士说，克林顿随后将前往包括爱奥华和新汉普什尔等最早举行初选的州。这将是克林顿2008年竞争民主党提名失利后再次竞选努力。奥巴马赢得了民主党提名，并赢得大选入主白宫。克林顿这次被看好将赢得民主党的提名。一项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中 48% 的人对希拉里·克林顿印象良好，这是他2008年以来最低的支持率。42%的受访者不看好克林顿。如果这次当选总统，克林顿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 共和党籍的两位参议员克鲁兹和保罗已经宣布将角逐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广泛预计，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一将宣布参选，预计将有多名共和党加入竞争总统提名的行列，包括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和威斯康辛州长沃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沙特阿拉伯表示，自从上个月底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试图控制邻国也门的胡塞武装展开空袭以来，已经在沙特和也门边界沿线打死至少500名什叶派反叛分子。一份声明还说，星期五在沙特边界的纳季兰省，三名沙特边界警察被迫击炮弹打死。沙特国防部的这份声明没有说明死亡人数是如何统计的，但是联军一名发言人早些时候说，从3月26日至星期六中午，联军一共发动了1200次的空袭，其中包括对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空袭。对亚丁的空袭至少造成22人丧生。在美国方面，执法官员说，一名男子在美国国会大厦外开枪自杀以后，为安全起见，国会大厦关闭了几个小时。美国国会警方发言人金伯利·施奈德说，被疑枪手在开枪自残后不会造成伤害。有关官员后来证实，这名男子已经死亡。施奈德说，警方还在调查放置在国会大厦露台上的一个可疑包裹。在关闭期间，任何人不准进出国会大厦。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樱花节之际，这是首都华盛顿最为繁忙的旅游季节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表示，美国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没有倾向性，不过希望北京不要以自己的规模和实力挤压较小的国家。他同时敦促所有各方利用现有国际机制解决争端。中国立即对奥巴马的说法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向市民发表讲话，期间谈到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而且特别谈到中国。奥巴马总统说，
So our policy is not to fear China's.
我们的政策不是惧怕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的关注是中国并不一定遵守国际惯例和规则，而是利用其规模和强势迫使有关国家就范。这是我们围绕海洋问题的关注所在。我们认为有关问题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能因为菲律宾和越南没有中国大，就只好遭受挤压。顺便提一句，我们不在领土争端和海洋争端上采取任何特定立场，我们的态度是希望运用现有的国际机制解决问题。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
你说到美国的领导人说中国在显示中国的块头和肌肉，我想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到底谁在世界上才拥有最大的块头和肌肉。但是呢，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了。我想呢，我相信你也会同意我的说法，中国一直是南海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的维护者和促进者。我们一直在积极的倡导，并且呢主张要通过双轨的思路来解决南海的问题。我们希望美方呢能够尊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有关努力，那么真正的为促进南海和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建设性和负责任的作用。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地活动，提升了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焦虑感，并且带来了不稳定。早些时候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南中国海的美济礁由于中国的填海造礁活动面积变得越来越大。中国外交部曾表示， 相关建设工程是为了完善有关岛屿的功能。另外，中国主张同有关国家单独就彼此争端进行磋商，并且拒绝参与菲律宾提出的国际仲裁努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加速扩编海警舰队，以准军事手段强化对周边海域主张的主权。军方和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谋求在扩张领土领海时不战而胜的一项重要战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情报处4月9号发表了6年来的首份中国海军发展报告。报告说，中国海军正在质量和数量上快速提升战斗力，而中国的海警舰队正以更惊人的速度扩编。报告指，中国拥有的海警舰船已经远远超过日本、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海警舰船的总和。但是到2015年底，中国海警舰队的规模预计会比3年前再扩大1/4。美国海军情报处表示，中国偏重使用海警舰队而不是常规海军力量作为其伸张海洋主权的主要工具，这样做既可以咄咄逼人地压倒对手，又不至于引发海战。前美国驻华武官卜斯高今年3月在华盛顿说，偏重使用国家海洋局属下的海警部队争夺海洋资源是中国谋求不战而胜的一项重要战略。
Winning without fighting，
不战而胜意味着中国为达到其目的所采取的最佳途径不是残暴动武，而是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也包括循序渐进地使用武力，也就是利用军力作为威慑，以及利用国家海洋局等非军事机构的资源。
美国一再呼吁亚洲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并声称会在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国遭受攻击时提供帮助。日本九州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苏琪说，通过使用海警部队作为扩展领土领海的手段，中国希望可以降低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中国这样做可能是有意图的，因为这样做可以降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做出干预的可能性，将扩张的代价降到最低。
美国军方官员和防务专家们说，中国一方面希望不战而胜，另一方面也在大力提升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为将来可能跟美国一战做好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继访问日本之后，又结束了对另一个战略盟友韩国进行的为期3天的访问。下面是有关详情。
这是卡特就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对东亚地区的首次出访。星期5，卡特同韩国的国防部长官韩明球在首尔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卡特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研发并且准备部署针对这一区域的武器装备，包括新一代隐形轰炸机以及不同级别的战船。卡特说，
我方正在投资于先进的装备，以期确保新一代投资适用于这一区域内复杂多变的安全态势，并能够在保障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就在卡特到访韩国的前几天，朝鲜发射了2枚地对空导弹，并在一个星期以前发射了4枚短程导弹。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明球在星期5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卡特部长和我都强调了美日韩三国信息分享遏制朝鲜以核武器和导弹来进行挑衅的重要性。我们同时也一致认为有必要为东南亚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展开3边合作。
韩明球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平壤方面近期内将进行另一轮远程导弹发射，但是他说局势随时可能有变。 在被问到美方在东亚地区部署萨德，就是说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以抵御朝鲜核威胁事宜时，卡特和韩国国防部长官都表示，这个话题并未包含在双方此次讨论内容之内。卡特说
：“It wasn't on the agenda toda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这一话题不在今天讨论的日程之上，原因是这一项目目前正在美国国内研发。”我们还没有决定具体在什么地方部署最为恰当。
之前，中国和俄罗斯都对美方准备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表示反对。卡特此次访问韩国期间，还特别参观了韩国的海军舰队，悼念在2010年天安舰沉船事件当中丧生的46名韩国的海军官兵。韩国方面认为是朝鲜的鱼雷击沉了韩国的战船，但是朝鲜一直对此矢口否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商业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推广奥巴马政府扩大出口和区域经济整合的贸易政策。美国贸易官员表示，中国经济的崛起给美国同时带来机会和挑战，美国将继续寻求区域经济整合，尤其要进一步推动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应对主要来自中国的激烈的竞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业部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出口势头强劲，在推动就业和制造业复兴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报告列举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出口创造了100多万份工作，去年美国有1170万份工作依赖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从2009年到2014年，全美至少有43个州通过商品出口创造就业机会。报告说，这些数字证明，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美国的繁荣和就业与能否打开国际市场息息相关。但是，美国商业部长普利茨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为美国提供了大量机会的同时，也为美国向亚太地区出口带来一定的冲击。他举例说，部分美国商品出口到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关税高达20%，而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同类产品却没有这些关税负担。他说
That's why we need these, our new trade agreements. It's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American businesses.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贸易协议，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奥巴马总统理解创造新的自由贸易协议，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即 TPP, 对于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和中产阶级壮大的重要意义。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进一步指出，美国必须加快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推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因为时间不等人，美国正面临中国越来越大的竞争和压力。
Right now,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actively negotiating agreements with a different set of rules. They're not pushing for the same standards we are.
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同其他国家积极商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而他们的规则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不实行与我们相同的标准，他们不推行强有力的劳动力和环境保护标准，以及数字化经济的标准。弗罗曼强调，美国积极寻求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或 TPP 涵盖大约40%的全球经济，对美国经济的繁荣和中产阶级的就业至关重要。麦吉兰民航工业集团全球市场副总裁洛布·费斯勒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家提供民航客机生产、修配和服务的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激烈竞争。他说，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但也是最难对付的竞争对手。
China has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and in Asia Pacific, obviously, and there are some aspects that where they.
费斯勒说，中国利用他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推行。中国显然在亚太地区拥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他们制定有利于国内公司的政策，而对我们这样的外国公司，则设置了 种种更复杂的反制措施，包括非关税贸易障碍等等，这些措施至少都是不透明的，我们难以预料。费斯勒说，中国利用他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推行中国式的经营方式，将导致麦吉兰民航工业集团处于日益不利的竞争地位，所以他们公司和其他欲于开拓亚太市场的企业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寄予很大的期望，因为签署了 TPP 就意味着在亚太地区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就有望在这个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进一步打开市场。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巴拿马出席美国峰会，当中国积极在加勒比海发展经济盟友的同时，奥巴马此行除了巩固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之外，更致力于推动美国的自身利益。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抵达巴拿马之前还访问了牙买加，成为1982年里根总统之后访问牙买加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观察人士说，奥巴马加勒比三天之行除了争取重新获得拉丁美洲国家的好感之外，更着眼于在这个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忽略的地区扩大影响。目前美国正在加大力量帮助加勒比地区获取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开发替代能源，填补委内瑞拉减少石油外交留下的空缺。近年来，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因为全球油价下跌而陷入困境，削弱了委内瑞拉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就在这个地区试图摆脱对委内瑞拉低价石油依赖的同时，中国努力扩大在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影响，为这个地区国家提供大量资金，建筑公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去年七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巴西参加金砖国家会议期间，访问了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四国。在出访古巴期间，习近平特别强调古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古巴正在大力推进经济模式更新，两国都面临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方对中国关系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通过支票外交从加勒比地区获取大量经济利益，而美国更加关注这些国家的民主和稳定。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希望表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美国愿意和拉丁美洲国家合作，推动民主，减少暴力，增加安全，促进地区繁荣。
这次峰会与以往不同的是，古巴代表团首次出席会议。美国和古巴最近结束几十年的敌对状态，正在商谈建交事宜。
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对美国和古巴恢复正常邦交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人们也因此对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更加乐观。
古巴代表团成员阿里安娜·埃尔南德斯说，古巴期待着美国解除制裁。
作为美国总统，他有很多特权，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就可以取消制裁，把古巴从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除去，解冻我们50多年来在北美银行的资金，完全取消禁止人们进入古巴的措施。
拉美地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的后院，可是近年来不少人抱怨说，除了反毒品活动之外，华盛顿不再重视这个地区，这里已经不是里根所称的美国的第四道边界。美国希望和这个地区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增加投资，消除这些疑虑，恢复影响力。美国之音叶凡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来关注海峡两岸方面的消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将于5月3号在上海举行国共论坛，各方关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否会亲自率团前往参加，以及是否会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朱席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星期五发布新闻指出，第十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也就是国共论坛，将于5月3日在上海举行。由于这是朱立伦接任国民党主席后首次举行国共论坛，各界关注朱立伦是否亲自率团参加，以及他以党主席身份与共产党交流的政治意涵。对于朱立伦是否会率团前往，朱立伦星期五被媒体包围时回避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传言不知道从哪里来，反正需要证实的话党中央会证实。
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也语带保留地说，详细情况还在规划之中。台湾媒体报道，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表示，马英九总统鼓励并支持朱立伦亲自率团参加国共论坛。这次国共论坛的另外一大焦点是朱立伦是否会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朱习会。4月9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朱习会仅仅表示，有确切消息会及时公布。朱习会如果举行，这将是两岸今年上半年最受瞩目的政治大戏。国民党立法委员吴玉生认为，朱习会有助于提升朱立伦的地位。他说，
跟习近平总书记见面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也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对朱立伦主席的整体的角色的扮演，我认为是有提升的。
朱立伦是目前国民党声势最高的政治人物，有评论指出，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朱习会不仅可以提振国民党低迷的士气，确立朱立伦为蓝营共主的地位，还可以借此暖身，为他角逐2016年总统宝座做准备。国民党星期五在新闻中指出，论坛研讨议题包括中小企业、青年与基层、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四项。出席这次论坛的人士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人士、两岸相关部门主管、专家学者以及中小企业青年代表等等，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由谁率团以及出席的成员人选。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表示，举办这次论坛最大的考量就是表达国民党对两岸政策的前瞻性和稳健，其他大家关注的政治考量都不是国民党真正关心的。过去台湾方面参与国共论坛的规模十分庞大，往往有数百名重量级企业人士参加。有消息说，这次论坛的规模比以往小很多，而且以中小企业为主，论坛只举行一天。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十日表示，论坛的重点在质不在量。也有人认为这体现了朱立伦的务实风格。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来关注中俄关系。俄罗斯期望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访问莫斯科时，双方能够签署经过阿尔泰到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协议，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将妨碍两国达成交易。而在去年秋季开工到中国东北的俄罗斯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有可能比原计划推迟供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最近表示，他不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8日到5月9日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是否能够签订名叫阿尔泰的西线天然气管道协议。他说，毫无疑问会为习近平的访问做全面的准备，一些协议到时将会签署，但具体涉及到哪些协议现在说还为时过早。俄罗斯媒体从今年年初以来不断对外释放消息，称两国将在5月份签订西线天然气管道协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2月上旬访问中国，专门讨论了这个项目。米勒当时表示，已经准备就绪，可开始兴建西线天然气管道。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到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计划每年向中国出口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俄罗斯能源分析师柯金说，同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相比，西线管道对俄方更有吸引力，因为东线管道的天然气田都未开发，需要巨额投资。柯金说，俄罗斯特别看重西线管道， 期待能够同中国签订协议。柯金说，因为西线项目所使用的是位于西伯利亚西部现成的已经开发了的天然气田，这些天然气田正向欧洲市场供应天然气，俄方仅需要把开采出来的天然气掉头转向供应中国市场就行，因此西线项目所需要的投资非常少，只需要铺设管道，对俄罗斯来说这是最便宜最合算的项目。柯金说，目前的焦点问题是价格，如果无法在价格上达成一致，双方谈判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考虑到俄罗斯非常想促成这个项目，不排除俄方在价格上向中国让步的可能。俄罗斯多年前把能源当成武器对抗西方，对欧洲市场的天然气供应也出现过中断的先例，欧洲各国近些年来都积极致力于天然气供应的多元化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一批新的液化气码头也相继在东欧各国建成投入使用，而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每年都在下跌，再加上今年遇到欧洲的暖冬天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收入大幅缩水。西线管道项目不但可弥补俄罗斯在欧洲市场的损失，也能使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多元化，未来在同欧洲或是同中国的交手中，俄罗斯可以分别打中国牌或是欧洲牌来制衡对手。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必如同俄罗斯那样急需西线管道项目，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的天然气都经过新疆，而中国东北和沿海地区需要天然气，为此中国必须在自己境内建设很长的输气管道，把从新疆进口的天然气引入内地，所以西线管道不能改变中国天然气供应不平衡的局面。虽然俄罗斯优先考虑西线管道，并且把关注的重点从东线转移到西线，但对中国更有利排在第一位的可能仍是东线管道。法新社的分析报道说，两国的天然气交易或许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稳固，而且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目前给欧洲客户更多的优惠，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价格远低于过去同中国商定的价格，这些都促使中国需要同俄罗斯重新谈判。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认为，中亚的天然气同俄罗斯西线管道的天然气将会形成彼此竞争的局面，能影响价格和供气量。如果西方撤销对伊朗的制裁，伊朗的天然气投入市场会增添新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土库曼斯坦主要负责向中国供应中亚的天然气，但有可能出现变数。亚历山德罗夫说，如果欧洲能够同伊朗达成某种妥协，非常有可能建设一条穿过伊朗把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这有可能减少中亚地区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所以同样有许多因素对俄方极力倡导推动的西线项目带来正面影响。与此同时，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未来命运也显得更加不确定。路透社不久前援引多名消息来源的话说，俄方有可能改变原来的计划，将推迟经东线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直到西线管道建成为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张高丽去年秋季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雅库茨克郊外参加了东线天然气管道的开工仪式，根据计划将从2019年起向中国供气，每年供气量可达380亿立方米。但让许多分析人士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东线管道项目进展缓慢。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刚刚批准了两国政府间的东线天然气管道协议。俄罗斯媒体3月末透露，东线项目的第一段70-80公里长的管道今年将铺设。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一名地方主管说，更紧张的铺设工作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展开，但这家能源巨头强调，东线管道项目正按部就班地展开，会遵守协议进行，按照原计划向中国供气。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认为，东线管道项目不会被冻结，但风险仍然存在，如果原油价格急剧下跌， 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无法收回成本，项目实施将会面临问题。柯金哲认为，俄中两国如果今年能够签订西线管道项目，西线项目甚至有可能比东线项目更早建成投产。东线项目虽然成本昂贵，但俄方将不得不履行协议，否则俄罗斯将有可能面临失掉两个项目的风险。但柯金承认，在经济危机、西方制裁、俄罗斯无法从国际市场融资的背景之下，没有人能够知道俄方从哪里能够找到资金来投资东线项目。一名俄罗斯能源记者说，俄中天然气交易除了不透明之外，更充满了不确定性。普京同中国签订的天然气协议很可能是虚张声势，目的是让国内民众放心，在外交孤立处境中，俄罗斯仍然有中国这项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韩国和利比亚官员说，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星期天在迪利波里袭击韩国大使馆，两名利比里亚警卫在袭击中丧生。有关官员说，枪手从一辆经过韩国大使馆所在地的汽车里开枪，打死两名警卫，打伤一名警卫。韩国外交通商部说，当时在大使馆里有三名韩国人在工作，其中两人是外交官，他们都没有受伤。一名官员说，韩国政府正在考虑从利比亚撤出外交人员。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主持弥撒，纪念大批阿米尼亚人被屠杀100周年。教宗方济各在星期天的特别祈祷中使用了种族灭绝屠杀的措辞，这很可能严重影响梵蒂冈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教堂的弥撒中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人杀死150万阿米尼亚人的行为是20世纪第一次种族灭绝屠杀。他对参加弥撒的信众说，掩盖或否认恶行如同任由伤口流血不予包扎。土耳其坚决否认有种族灭绝屠杀发生，并说死亡人数被大大夸大，死者都是由于内战和骚乱而丧生。前罗马天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和阿米尼亚宗主教曾在2000年发表联合声明，把阿米尼亚人的被杀行为称为种族灭绝屠杀，但是这个措辞第一次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弥撒中使用。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西方学者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精英阶层力促国家改善环境污染，推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国是否也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有中国非政府组织人士认为，当局以维稳为由，继续打压他们在环境等社会问题上的诉求。不过也有迹象显示，外国专家期待一些改革正在中国实行。有关详情，下面请听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撰稿记者柴静《穹顶之下的环境议题》纪录片引起国际学者思考。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管理经济学和决策学教授尼可拉·佩尔西科撰文指出，在解决环境污染的斗争中，英国的历史也许对中国有某种启示。佩尔西科最近在《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英国工业革命孕育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1830年至1884年改革时代结束时，英国家庭男性户主获得了选举权，国家民主化和谐进行。马克思阶级斗争预言没有能够实现。佩尔西科说，这段历史同当时关注环境和健康问题的英国城市精英的支持和推动有关，因为他们和广大平民一样，受伤寒和霍乱等环境疾病的严重影响。佩尔西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社会目前也存在这样一批人。他说，
China's elite obviously have been prominent in the last decades. They've accumulated great wealth. And they have created great wealth for China. 显而易见，
中国社会精英十年来显著地积累了大量财富，也为整个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他们面临着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问题：污染、交通等公共服务不足、清洁空气和饮用水等等。这些问题影响富人和穷人的程度大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精英和贵族统治阶层很有可能共同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管理办法。这位美国学者表示，19世纪的英国和21世纪的中国之间存在社会和政治异同。当年英国议会有强大独立的选举制度，而中国目前是一党独裁，国家没有民主架构。不过他同时指出，
Obvious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lites in 19th century Britain and the elites in today's China.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similarity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19世纪英国社会精英和当下中国精英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也存在社会结构上的相同之处。例如，就财富分布不平等而言，两国情况相差无几。以基尼系数为标准，两国的基尼系数都是 0.5 左右，说明两国财富分布不均的情况很相近。两国精英不同之处在于对政治的影响力。相比今天中国的社会精英，19世纪英国精英阶层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更强、更充分。他说，中国的发展正在结束比较容易的追赶阶段，环境和健康挑战异常突出，为此政府管理方式必须逐步改进。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中国和19世纪英国统治者面临同样的挑战。在政府政策方面，两国都可能要求下级政府官员对环境等公众议题更加负责。例如，中国中央政府可以进一步向地方放权，或者不放权，而是将环境指标作为省市长升迁的条件。他还说，信息时代的中国社会民间力量的沟通和交流能力是当年英国无法想象的。中国目前有没有类似英国当年的社会精英阶层？中国网上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确包含这一讨论，但是各方说法莫衷一是。有的将社会精英同中国语境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官二代、富二代联系起来，网上涅槃者则撰文将中国的精英、官员和企业名流通称为权贵资本主义。陆军是设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一人评中心的法人代表，谈到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对政府政策影响力的问题时，他对美国之音说，
对，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NGO 呢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尤其是在环保这样的一个民生问题上。但是呢，在中国呢，特别是最近几年，政府对于 NGO 呢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警惕，而且呢也是加大了监控力度，并且呢从去年秋天开始呢，应该是已经发起了一轮针对 NGO 的打压的运动，导致呢很多 NGO 呢被搜查呀、被关门啊。很多 NGO 的人被抓捕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指望 NGO 啊在自己的工作上能够做得非常的大胆高效，恐怕是不太现实的。
针对佩尔西科教授有关社会精英可以利用环境议题推动社会改革的可能性，陆军表示，
尤其是呢像做环境的 NGO， 应该说他和地方当局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啊，它是有利益冲突，就是说会触及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些利益集团很可能就会借助当前当局对 NGO 的这种打压运动，限制或者说来打击报复这些环保的 NGO。
陆军说，3月24日凌晨，20多名身穿警服的人抓走了一人评中心的一位同事，然后进入中心所在的中盛大厦。撬锁搜查了4-5个小时，抄走很多文件。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尝试官员升迁与环保业绩挂钩的机制。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四期刊载孙伟增等人的文章说，环保考核已经和地方官员晋升与环保治理挂钩。2004年到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验显示，过去官员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激励指标，现在在中央对地方官员新的考核机制中正在发挥正向作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国信办和北京市相关部门近日威胁互联网门户公司新浪，如果网络新闻审查整改不合要求，将被查处甚至停止其网上新闻服务，这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和舆论的反弹。国际舆论认为，这是当局钳制互联网和社会言论空间逐步升级的最新行动。国信办表示，今年以来，尤其是四月份前八天，接到大量举报，集中在新浪传播谣言、暴恐、淫秽色情信息等。此外，新浪存在违法登载新闻信息、账号审核把关不严、散播不实消息等问题。香港媒体报道说，中央政府即将宣布从星期一开始，深圳户籍居民1000多行改为1周1行，一年最多25次，而且每周次数不能积累。据悉，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服务网星期六晚开始已经停办1000多行的申请。不过报道表示，现有的160多万1000多行持证者签证到期前不受影响，但续证后要依照新的规定处理。有报道称，1周1行是港府提议，比1052行更紧，预计每年将可以减少1000多行旅客30%，大约460万人次。据报道称，预计1周1行对多数深圳户籍影响不大。措施主要是针对往返深港两地的水货客。有消息人士称，目前大批水货客是香港居民，要遏制水货问题，仍要靠边境执法。此外，公民党议员表示不接受新措施，担心水货客会赶在证件到期前疯狂访港，过渡期也可以让水货客集团考虑变阵，不过他认同新措施有助于缓解中港矛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上周四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他说全球许多地方的经济复苏仍然不够强劲。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要防止新平庸成为新现实，改革需要提升信心和促进投资，其中包括国际贸易。
It is not that overall growth is bad.
不是整体增长不好，2014年的数字是3.4%，其实不坏。事实上，这与我们在过去三年取得的平均增长相一致。那么，有什么不好的？是什么原因使得经济增长平平和不均衡呢？鉴于经济大衰退对人们的影响挥之不去，它实际给许多人带来了困难，包括那些50%以上青年失业的国家。
拉加德说，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成为强大的推动力，但他同时强调需要全球性的政策改革。
成功需要各国再次承诺遵守国际合作原则，这些原则在过去70年一直对我们帮助很大，特别是在危机时刻。但是现在急需新的多边主义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对共同未来的信心。
但拉加德指出，太多的国家迟迟没有推动这些改革，各国决策者们必须行动起来，造福世界，同时保护各自国家的当前和未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劳工抗议的数量不断增多，劳工活动人士说，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了这些抗议示威。在一些情况下，抗议者能够迫使雇主在公司在工资和福利上做出妥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追踪劳动纠纷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发现，中国2014年发生了将近1400起罢工，而在今年的前两个月，劳工抗议的数量更是激增。郭展瑞是中国劳工通讯香港办事处的研究员，他说
We record strikes and collective work protests.
发生罢工和集体抗议了，我们就会记录，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我们平均每月记录的事件是200起。
中国劳工通讯追踪到，去年第四季度发生569起抗议事件，这是2013年同期发生的罢工数量的三倍，而与2011年相比，上升幅度巨大，因为2011年全年有记录的劳工抗议只有185起。中国经济在2014年增长放缓，增速只有 7.4%。为大约20年来最慢的。当局向公众解释说，中国将进入较低速度但更高质量的增长阶段。罢工通过社交媒体快速传播，大多数抗议者要求提高工资、支付拖欠的工资，并增加福利和养老金。倪伟平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员，他说
：“Strikes and protests are increasing in China, and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areas.” In which we see people coming onto the streets. However, I mean, in most of the
中国的罢工和抗议在增加，这是我们看到的人们走上街头的几个主要情况之一。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要求的是工厂返还所欠的那些工资、欠款、社保、住房公积金。所以，所有这些更多针对的是工厂。有一些情况是人们向政府抗议，要求工厂支付拖欠的工资和福利。因此，这些抗议不是真的含有政治因素，更多的还是劳资关系。
中国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赋予所有劳动者享有最低工资、休假、不超时工作以及谈判集体劳动合同的权利。自那以后，快速的经济增长让数百万人脱贫，但随着经济降温，工资水平可能会陷于停滞，失业率也可能上升，许多人可能会开始埋怨政府。北京的中央政府希望当地政府解决这种局面。上个月，中央下发各地方政府一份意见，将改善劳动关系作为一项紧迫任务。这份意见说，官员要确保职工按时足额领到报酬，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好的劳动保护，并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但这些努力也许无法扭转经济大范围放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雷小山是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创始人和总经理，他说，
从二月份开始，经济呈现一个主要的下滑趋势，幅度比许多经济学家预计的还要大。下滑主要反映在失业上，而不是 GDP 的增幅。 GDP 的数字我认为还可以，但你在工厂看到的是一些小的竞争力弱的工厂不得不挤压利润空间。
雷小山说，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这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虽然许多参与劳工抗议的人遭到拘留，但几乎没有人被刑事起诉。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音响师米哈伊尔，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奥巴马总统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举行历史性会见，以及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会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返回了华盛顿。奥巴马总统和卡斯特罗的会面受到一些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共和党人的猛烈批评。父亲在古巴出生，代表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当局继续走向令人不安的方向，再次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这次是和专制的共产党国家古巴。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在推特上质疑奥巴马总统与卡斯特罗会面，却拒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古巴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奥巴马总统说，星期六的会谈是一个转折点。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巴拿马美洲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还表示，就伊朗核谈判以及其他外交政策的党派争执太过分，应该停止。他表示，他仍然绝对相信与伊朗达成的框架协议是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最佳途径。他还说，如果无法达成最佳的最后协议，美国可以不签署协议。麦克恩参议员等一些共和党人对奥巴马总统与伊核谈判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前美国国务卿克拉里·克林顿预计星期天正式宣布他计划2016年选举中竞选总统的计划。了解克林顿计划的人士对媒体说，克林顿计划通过社交媒体发视频宣布竞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将是克林顿2008年竞争民主党提名失利之后的再次竞选努力。在2008年，奥巴马赢得了提名，并赢得大选，入主白宫。克林顿这次被看好将赢得民主党的提名。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主持纪念大批阿米尼亚人被屠杀100周年的弥撒，并称之为种族灭绝屠杀之后，土耳其立即召回了驻梵蒂冈大使，表示抗议。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教堂的弥撒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人杀死150万阿米尼亚人的行为是20世纪第一次种族灭绝屠杀。他对参加弥撒的信众说，掩盖或否认恶行如同任由伤口流血，不欲包扎。土耳其说，他召回驻梵蒂冈大使是表示对教宗讲话的不快。前罗马天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和阿米尼亚宗主教曾经在2000年发表声明，把那次被阿米尼亚人被杀的事件称为种族灭绝屠杀，但是这个措辞是第一次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弥撒中使用。韩国和利比亚官员说，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星期天在迪利波里袭击韩国大使馆，两名利比亚警卫在袭击中丧生。有关官员说，枪手从一辆经过韩国大使馆所在地的汽车里开枪，打死两名警卫，打伤一名警卫。韩国外交通商部说，当时在大使馆里有三名韩国人在工作，其中两人是外交官，他们都没有受伤。韩国官员说，韩国政府正在考虑从利比亚撤出所有的外交人员。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